今日我们所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相信大家对这一段耶稣呼召门徒的经文都很熟悉，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熟悉，但希望大家今天以重新的眼光去看一看，看看耶稣神上帝要对我们说些什么。相信大家对这个经文这么熟悉的话，但是也都盼望大家这个时候呢，以不要有任何的成见，那重新听我读出一段经文，去让看看上帝要对你说什么的话。我会以华语读出，我会以华语读出。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六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并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圣经一段读吧，我们圣经一段读毕。今天呢，我们有周晓东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呢，我们有周晓东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讲题人生的一课，他的讲题是人生的一课。我们有朱云姊妹为我们传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明白生命的真道，让我们愿意跟从你，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宝贵圣名所求，阿们。上帝创造我们人是很奇妙的，
上帝创造我们人是很奇妙的。
我们被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没有具备很多的知识跟能力，
我们是没有具备了很多的知识或者是能力，
甚至是我们什么都不懂，
甚至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不懂。
可能父母都还记得孩子幼小的时候的情况，
可能爸爸妈妈都会记得自己的 BB 小个的时候的样子，
不会讲话，不会走路，
不会讲话，不会行。
人生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成长，
人生是需要 不停的去学习才可以去成长。
美国很出名的投资家，
美国很出名的投资家
巴菲特曾经讲过一句话，
巴菲特这样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一生如果想要获得过人的成就，
一个人如果要想获得过人的成就，
注定与读书和终身学习形影不离，
注定就跟读书和终身学习是形影不离的。
这就提醒我们，
这里就提醒我们，
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要学习的知识跟能力是很多的，
要学习的知识和能力是很多的，
甚至是几乎我们一辈子都学不完，
几乎是我们整世人都学不完。
我们需要选择学什么样的知识，
我们要去选择要学怎样的知识，
选择学什么样的能力，
学习学怎样的能力，
选择从哪里学到你认为比较重要的知识，
去选择要从哪里去学习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和能力，
比较重要的能力，
比较重要的能力，
这就来说对我们人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我们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是个个人都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哲学家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前瞻性的思考，
哲学家就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前瞻性的思考。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
他就讲过一段话，
就这样讲过。
他说动物之所以没有烦恼跟希望，
动物之所以是没有烦恼和希望，
因为他的意识被限定在清晰可见的东西上面，
是因为他们的意识是被限定在清晰可见的东西上面，
只看见自己看得见的东西，
只是见到他们见到的东西，
限制在当前的时刻中，
限制在当时的时刻当中。
所以简单的讲，
所以很简单地讲，
动物比较容易满足，
动物是比较容易满足，
因为他们只要满足现状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只要满足于现状就可以了。
人就比较难，
人呢就比较复杂，
因为人有很多的欲望跟想法，
因为人呢有很多的欲望和想法，
所以哲学家就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哲学家就有这样的结论。
哲学家说，
哲学家就说了，
一切生命其本质上皆为痛苦，
哦，
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
一切生命在本质上是极为痛苦，
讲出了人的欲望难以达到满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讲到人是很难去满足到他们的欲望。
非常有意思的总结，
是这个很有意思的总结。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五章一到三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三节，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不用翻译了，没关系啊。所以路加福音从第五章一开始就提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咁第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咧，就开始就讲到耶稣系站在格尼撒勒嘅湖边。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咁我哋先嚟了解一下呢个地方。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熟悉的加利利湖。
呢个其实系我哋好熟悉嘅加利利湖。
也有的时候叫它为提比利亚湖。
亦都咧有阵时系叫佢做提比利亚湖。
因为在湖边有不同的城市。
因为喺湖边有唔同嘅城市。
那个城市以那个城市命名这个湖的名字。
咁呢个城市咧就会以呢个城市咧去命名呢个湖嘅名。
所以就会有这个湖就会有不同的名字，
所以这个湖就会有不同的名。
总之在湖边的一个人群聚集的大城市里面，
就在一个大城市那里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很多人来拥挤耶稣，
就是很多人去拥挤耶稣。
这样的情形让我们想象到今天的情况，
这样的情形就会想到被我们想到现在的这种情况了。
好像一个名人一个歌星，
就好像一个名人一个歌星，
在机场在公共场合出现，
在机场或者在公众场所那里去出现，
大家很兴奋，
大家会很兴奋，
要靠近他，
要靠近他，
要去看他，
要亲眼去看下他，
可能要去跟他合影，
或者想跟他拍照，
可惜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
但很可惜圣经时代是没有相机的，
也更没有手机，
更加是没有手机。
所以 就耶稣也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去拥挤他，
所以耶稣都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去拥挤他，
挤到一种程度，
逼到一个程度，
就选择了上了西门彼得的船，
他就选择上了西门彼得的船，
就把船撑开了一点，
就将船撑开了一点，
在船上，
就在船上
教导大家，
去教导大家，
传讲从上帝来的信息，
去传讲从上帝而来的信息。
路加非常关注，非常注意到耶稣非常的对西门有特别的兴趣。
咁咧，路加都注意到咧，耶稣系非常去关注西门彼得，
对西门彼得特别的注意，
系特别去注意西门彼得，
所以就记录了时候特别来明确这一点。
所以咧就喺记录嘅当中就特别去明确呢一点。
在我们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的经文，
咁喺我哋呢段经文之前，
耶稣基督刚刚医治了西门彼得的岳母。
耶稣基督刚刚去医治了西门彼得的外母。
西门彼得的岳母生病，
因为他的外母病了，
就耶稣基督基督就医治他。
就耶稣基督就医治了他。
现在来到了这个加利利湖边。
现在来到加利利湖的湖边，
或者叫格尼撒勒湖边，
或者可以叫是格尼撒勒湖边。
是西门彼得 跟同伴们做工的地方。
是西门彼得和同伴他们在那里做工的地方。
耶稣基督特地选择了西门彼得的船上去。
耶稣基督特别是选了西门彼得的船上去，
向大家传讲上帝的话语。
他向大家去传讲上帝的话语。
非常有意思跟令人好奇的是，
咁好有意思咧，亦都好令人好奇嘅咧，系
耶稣基督在船上所讲的话。
耶稣基督喺船上所讲嘅话，
四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
四本福音书都冇记载到。
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更加的简单。
咁喺马太福音同埋马可福音咧嘅记载就更加简单啦。
这个是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当时的渔船。
咁咧，考古学家咧就认为咧，这个系当时嘅渔船。
所以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在记载这件事情上面就更加的简单。
咁所以咧喺马太同埋马可嘅记载咧就更加简单。
整个过程，马太福音就是在讲看见两弟兄二人。
咁咧，马太福音就讲就见到弟兄二人，
就招呼他们，
就招呼佢哋，
跟他们说来跟从我。
叫他们要来跟从我，
我叫你们，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舍了，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了他。
马可福音更简单，
马可福音就更简单。
马可福音说耶稣看见了他们，
就讲到耶稣见到他们，
就跟他说来跟从我，
就跟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有一点是肯定的，
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
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宝贵。
很有可能因为没有记载下来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人虽然很愿意听耶稣基督讲话，
没有记载下来的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人他们虽然很愿意去听耶稣基督讲的话，
但是他们的动机跟出发点可能还不正确，
但他们的动机和出发点可能还是不正确，
还没有很好的理解耶稣基督的话，
还没有 好去理解耶稣基督的话，
所以他们可能 记忆下面有点模糊，
所以他们在记忆方面就有点模糊，
甚至没有记在心上，
甚至是可能没有记在心上，
以致写这本路加福音的路加，
以致写这本路加福音的路加，
没有打听到那一段话到底是讲什么，
根本就打听不到究竟耶稣基督在那段时间是讲了什么。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境况与西门彼得的境况，我在圣经记载的时候，
另一个可能性是当时的境况就跟西门彼得的境况
关联不是很大，
他们的关联可能不是很大，
可能就忽略不计了，
就忽略不记载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听，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若是一一这样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也就是说圣经没有记载下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
也就是说圣经不是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
不过可以相信的是，
不过可以相信的就是
那些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话，
那些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说话
都被记载下来了，
都被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看见在今天的这一个路加福音里面，路加详细的记载了这一段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路加福音就见到路加是比较详细地去记录了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路加记载说，当耶稣基督跟大家讲完话以后，
路加就讲到，当耶稣基督同大家讲完嘢之后，
就叫路加把船撑开来去，
就叫路加将船撑开去，
叫他下网打鱼，
叫他下网打鱼。
作为渔夫的西门彼得，他很疑惑。
作为渔夫的西门彼得，他们很疑惑。
他心里在想，我们打鱼打了一整晚了。
他们心里面想，哎，我们打鱼都打了整晚了。
我们是很有经验的渔夫。
我们是很有经验的渔夫。
我们知道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
我们知道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
我们对这个水很熟悉了。
我们对这个地方，这个水是很熟悉。
但是我们整晚什么也没打着。
但我们整晚什么都捉不到。
但是耶稣基督叫他们下网打鱼，
但是耶稣基督竟然叫他们下网打鱼。
耶稣基督不是渔夫，
耶稣基督不是渔夫，
他最多是一个木匠，
他最多是一个木匠。
但是西门彼得还是听了话，听了他的话。
但是西门彼得他们仍然是听耶稣基督的话，
就下网，
就下网，
就圈住了许多的鱼，
就圈住了许多的鱼，
鱼多到一个程度，
鱼咧系多到一个程度，
那个网差点裂开来，
系个网争啲裂开，
一条船都装不下，
成艘船都装唔住，
要叫同伴的船一起来，
要叫同伴嘅船快啲过嚟，
两条船都装满了，
两只船都装满咗，
满到一个程度，船几乎都要沉下去了，
满到一个程度系船都要沉下去。
耶稣基督会做很多的事情。
耶稣基督是会做很多的事情，
他会在我们生命中带来很大的震撼，
他是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很多的震撼。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一样的，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一样。
他对彼得那样对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说话，
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去说话。
我们今天会坐在教堂里面，
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
是因为耶稣基督呼召你过来，
是因为耶稣基督呼召你过来，
来聆听他的话语，
来聆听他的话语。
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的拣选，
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的拣选，
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种赐给我们的恩惠，
我们要多谢耶稣基督的这种对我们的这种的恩惠。
耶稣基督知道彼得需要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知道彼得需要的是什么。
当西门彼得一下子领悟到，
当西门彼得他一突然间领悟到的时候，
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是人做不到的事情，
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
只是神才做到。
或许他已经联想到耶稣基督医治他的岳母的那样的一种情况，
或者他已经联想到耶稣基督去医治他外母的事情，
所以他就立刻做出了反应，
所以他就立刻做出反应。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同一切所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
他的伙伴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经历，
就是这样的经历。
耶稣基督用这样特别的方式，
耶稣基督用特别的方式
给彼得和他的同伴们上了一课，
就跟彼得和他的伙伴去上了一堂。
彼得让彼得发现，
让彼得去发现
他所面对的，
他所面对的
不是一个木匠家庭出身的普通的拿撒勒人耶稣，
不是一个木匠家庭出身的很普通的一个拿撒勒人耶稣，
也不是一个单单有群众魅力的传道者，
也都不是单单一个有群众魅力的一个传道者，
而是真正的神，
而是真正的神，
真正的上帝，
是真正的上帝。
因此他才会跪下来，
所以他才会跪低，
从原来叫耶稣为老师，
从原本叫耶稣为老师，
改口称耶稣为主啊，
改口叫他做主啊。
更重要的是，他对耶稣基督说：“请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
最重要的是，他同耶稣基督讲：“请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
人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不是一件简单跟容易的事情。
人去讲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彼得在这里所表达的，
彼得在这里所表达的，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轻看你，
我轻看你，
我并不觉得你是那么的重要，
我并不觉得你是那么重要，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
我也不懂得依靠你，
我更加不懂得去依靠你，
我甚至怀疑你，
我甚至去怀疑你，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甚至彼得说我不配在你面前，
甚至彼得是这样讲，我是不配得在你面前。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我绝对的是不圣洁，
我绝对是不圣洁，
跟圣洁的神在一起，
跟圣洁的神在一起，
我可能会死掉的，
我可能会死的，
请你离开我，
请你离开我。
所以当我们来到教堂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我们要来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去想想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
我们很明确我们是来敬拜上帝的，
我们很明确我们是要来敬拜上帝，
我们绝对不是来敬拜牧者的，
我们绝对不是来敬拜我们的牧者，
我们更不是来敬拜乐器的，
更加不是来敬拜乐器，
我们需要非常的明确我们是来敬拜上帝的，
我们要很明确知道我们是要来敬拜上帝。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轻看我们的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去轻看我们的上帝。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怀疑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没有去怀疑我们的上帝。
甚至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个程度上我们可能还没有信靠这一位创造世界的救世主，
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某程度上我们未完全去依靠这位 创造万物的造物主。
我们把这样的情况叫做是我是一个罪人，
我们将这个情况叫做我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觉得我是靠我自己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靠我自己的，
我自己可以做所有的一切，
我自己是可以做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看清楚事实，
我们根本没有去看清事实，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知识，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所有的知识，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事情，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所有的事情，
我们根本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根本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我们从内心里面，
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面
总是觉得自己是很厉害了，
常都觉得自己很厉害，
自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了，
自己什么都做到，
所以我们排斥，
所以我们去排斥，
我们排斥，我们不要去相信，
我们去排斥，我们不要去相信，
我们排斥，我们不要去跟随，
我们去排斥，我们不要去跟随，
我们排斥，我们怀疑，
我们去排斥，我们去怀疑，
甚至是我们有时候好像是觉得自己是相信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相信的，
但是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但是仍然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啊，不用再学习了，
乜都唔使再学习啦。
啊，可以一直去教导别人，
就可以一直去教导其他人。
始终是想做别人的导师，
始终系想做其他人嘅导师。
总以为自己是做得最好的，
成日都觉得自己系做得最好。
每次在炫耀自己，
次次都喺度炫耀自己，
根本没有谦卑，
根本就冇谦卑，
根本没有学习的心智，
冇学习嘅心智。
耶稣基督用神迹奇事给彼得上了一课，
耶稣基督就用神迹奇事去跟彼得上了一堂。
虽然彼得还不是一个完美的学生，
虽然彼得不是一个完美的学生，
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
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
他还会出现倒退跟反复，
他仍然会出现倒退和反复。
但是在这一刻，
但是在这一刻，
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模式，
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教导的模式，
打开了彼得心中的眼睛，
打开了彼得心中的眼睛，
让他完全的俯伏在我们的神面前，
让他完全是俯伏在上帝的面前，
让他看见自己的软弱跟不足，
让他见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
当他看到自己的软弱跟不足的时候，
当他见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的时候，
他就认出了，他就认清了站在自己眼前的神，
他就认清了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位上帝，
并且向我们的神跪下，
并且向神去跪下。
耶稣基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耶稣基督对西门讲：“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他们就将两只船去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去跟从耶稣。
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就比较简单。
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比较简单。
马太福音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就讲呢，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马可福音记载说，
马可福音就咁样记载，
也是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亦都系叫佢哋得人如得鱼一样。
彼得在这一刻可能还不明白。
彼得喺呢一刻可能仲未明白。
耶稣基督要把建立教会、拯救灵魂的使命交给他。
耶稣基督是要将建立教会、拯救灵魂的使命去交给他。
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上帝给了他一个新的重要的任务。
他是很清楚知道，上帝是给他一个新的重要的任务。
他就不必被眼前眼睛所看见的眼前的事物所缠绕。
让他就不被眼睛所看见眼前的事物去缠绕。
所以路加福音就记载，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所以路加福音就记载了，是他就撇下所有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路加福音记载得 很透彻。
路加福音是记载得很透彻。
路加期望彼得是撇下所有的。
这里就讲到路加是期望他是撇下所有的，
不要回来再捡回来了，
不要再回头，不要再执回，
不要再走回头路了，
不要再走回头路。
好马不吃回头草，
因为好马不吃回头草。
但是可惜的是，
但是很可惜，
彼得还是有反复，
彼得仍然是会有反复，
后面还有三次不认主，
他甚至之后还有三次不认主。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后，
他跟他的伙伴们又回来了，
他和他的伙伴又回来，
又捡起了此刻所撇下的，
又执回当时他们所撇下的，
重操旧业，
重操旧业。
当然耶稣基督还是再一次给他们上了一课，
耶稣基督仍然是再跟他们上一堂，
复活向他们显现，
复活向他们显现，
教导彼得，
教导彼得，
让他们真正完全地撇下一切，
让到他们真正是完全去撇下一切，
甚至连自己的命也都愿意撇下，
甚至连他们的生命都愿意撇下，
来跟随耶稣基督，
去跟随耶稣基督，
撇下一切所有的，
撇下一切所有的，
这是一个要求，
这个是一个要求，
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这个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们说我们可以撇下一些东西，
我们 很容易可能说我们可以撇下一些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撇下一些实质性的物质性的东西，
很容易就说我们可以撇下一些实质物质性的东西。
但是你能不能撇下别人对你的仰慕，
但是你可不可以撇下其他人对你的仰慕，
撇下自己的虚荣，
撇下自己的虚荣，
撇下自己以前的功劳簿，
撇下自己以前的功劳簿，
撇下自己对权力的渴望，
撇下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
撇下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
撇下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好多了，
自己有很多的功劳了，
自己有很多的功劳，
就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这个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耶稣基督要彼得撇下一切，
耶稣基督要彼得去撇下一切，
只有撇下一切，
只有撇下一切，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
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祝福。
这样的一种教导是非常特别的，
这样的教导是很特别的，
是我们人做不到的，
是我们人做不到的。
叫我撇下一切我怎么活下去，
叫我撇下一切我怎么生活下去，
叫我撇下别人对我的赞美跟虚荣我怎么活下去，
叫我撇下其他人对我的赞美和虚荣我怎么活下去。
你撇得下吗？
你撇得撇不撇得下呢？
你如果撇不下，
如果你撇不低的话，
就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你就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你就不会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就不会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就不能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
你就不能够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
耶稣基督给彼得的教导就是，
耶稣基督给彼得的祝福的教导就是，
你必须撇下一切，
你一定要去撇下一切，
这是一件考验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事情。
这个是考验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一件表明你是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事情。
是表明你是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一件事情。
是表明一件你是不是真正信靠上帝的事情。
是表明你是不是真正去 信靠上帝的事情。
否则你就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
如果不是，你就不是一个真正去信认识上帝的人。
你只是一个贪图虚荣的人。
你是一个贪图虚荣的人。
从彼得的生命，
从彼得的生命，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是可以看到，
生命的学习是一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
生命是一个要学习不断的过程。
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不断的学习。
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不断的学习。
我们不断的学习，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进步。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才可以不断的进步。
圣经也记载，
圣经也都记载，
耶稣基督给彼得上了很多的课。
耶稣基督给彼得上了很多堂。
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是给彼得上的理论的课程。
这个呢，就是给彼得一个理论的课程。
今天那一个打两满满两船鱼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咁今日所讲嘅呢个打两艘船嘅呢个鱼嘅呢个课程咧，
这是一个实践的课程。
呢个系个实践嘅课程，
做给他看了，
系做俾佢睇。
然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你爱不爱我？
咁复活显现之后咧，就三次去问彼得：你爱唔爱我？
或许这是一个情感的课程，
或者呢个系一个情感嘅课程。
耶稣基督不断的训练跟教导彼得。
耶稣基督是不断的去训练和教导彼得。
耶稣基督训练教导彼得。
去训练教导彼得。
他要把重任交给彼得。
他要将重任去交给彼得。
要彼得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教会。
要他在世界上去建立教会。
成为教会的磐石。
成为教会的磐石。
因为他知道彼得是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的。
因为他知道彼得是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他。
我们也一样需要不断的学习。
同样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内心骄傲。
我们内心骄傲。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很骄傲。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是很
骄傲。骄傲使我们拦阻去学习上帝的话语。
骄傲让我们去拦阻我们去认识上帝学习。
我们被各样的事情干扰，
我们被各样的事情去干扰，
甚至终于以为自己已经很知道的很多了，
甚至以为我们已经知道很多，
自己的功劳很大了，
自己的功劳很大。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见到，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上帝的跟随者，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上帝的跟从者，
你必须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软弱，
要很清楚地见到自己的软弱，
看见自己的不足，
见到自己的不足，
看见自己的骄傲跟虚荣，
见到自己的骄傲和虚荣，
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才可以能够真正地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才能够需要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
才会真正去跟上帝讲，神啊，你帮助我。
所以，越是认识主，靠近主，
越是认识主，靠近主，
越是发现自己的罪性，
越是会发现自己的罪性，
越是发现自己的罪性，
越是发现自己的罪性，
越是需要认识靠近我们的主，
越是需要去认识靠近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一样面对是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同样是面对我们的神，
我们面对的是给彼得上课的神，
是我们面对是 同彼得上堂的神，
他的话语永存，
他的话语是永存，
他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向，
他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向，
他要我们不断学习他的真理，
他要我们不断去学习他的真理，
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学习明白自己的罪性，
要我们学习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性，
要明白自己那样的一种软弱，
要明白自己的软弱。
西门彼得遇见了耶稣基督，
西门彼得遇见耶稣基督，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给他上的人生的一课，
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和他上的一堂，
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
发现自己是个罪人，
他选择来到耶稣基督面，我们的耶稣基督面前。
我哋亦都要嚟到我哋嘅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不配的。
我哋觉得我哋自己系不配嘅。
我们需要跪在他的面前。
我哋需要跪低。
唯独仰赖他的恩典。
唯独去仰赖耶稣基督嘅恩典。
不断的学习。
不断嘅学习。
不断的体会。
不断嘅体会。
在这个末世混乱的时代。
喺呢个末世混乱嘅时代。
求他帮助我们。
求他帮助我们，
让他与我们同行，
让他与我们同行，
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
让我们真正去认识他，
接受他赐给我们那永恒的恩惠，
接受他给我们永恒的恩惠。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是虚伪的，是虚荣的。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并不这样的认为，我们内心存在着很多的骄傲。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常常在表面上又装得很强硬、很刚强的样子。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感谢你不断地教导我们，也愿我们顺服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教导，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成为你愿我们成为的样式。求上帝帮助我们，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宝贵圣名所求。
谢谢钟牧师给我们上了一个宝贵的一课。